大家好，我是超全能诊所王伟全医师。
大家好，我是超全能诊所的杨振雅医师。
好，今天有两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小智教练杨智文教练。然后另外一位是林冠莹，卡卡，欢迎教练。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先小智教练。
大家好，我是小智，我是现在是自由教练。那然后我要讲什么？
你的专长啊，你以前不是有带过团课？
对，我以前是教团体有氧课，教 body combat 跟 body pump，但是我现在的专长是动作控制的评估，还有运动伤害防伤训练。对，就是所以有些人他
现在很难，
就
防伤训练就防止运动伤害的一些训练。
对，
那很适合今天主题，太棒了。好，欢迎卡卡。
好，大家好，我是卡卡，然后我现在也是自由教练，然后也有在跟那个物理治疗所做合作，这样子。
跟物理治疗所合作。
对对。然后我的族群蛮大多部分都是妈妈学员的，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对，是妈妈这样子。对，然后目前也有就是针对一些就是运动伤害就族群，然后复健啊，就是也是治疗师转介给我的，然后有部分是特殊族群这样子。
什么叫特殊族群？
像那个乳癌的术后患者，
哇，真的很厉害耶。
就是对他们也是对会有cover 到这一类的族群。
我觉得那个妈妈的族群好像最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受到重视，越来越受欢迎嘞。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一块？
为什么想做这一块哦？
对，
因为就刚好我小孩是那个自闭症嘛，然后带他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所以所以就那时候就想说把自己练强壮一点。这样子比较有体力可以带我小孩，
比较有体力带你小孩，
对，就是应付各式各样的压力。因为我的小孩并不是这么好 control， 然后可能有时候搭捷运啊，就是搭到一半他可能就开始狂哭或者乱闹，那可能有时候这种人不是很了解，可能会对我们不友善。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把自己变强壮一点，这样也比较看起来比较气势。
我以为是有人来惹你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看妈妈这么强壮，
别惹老娘。
对啊，不要惹老娘，
类似这样子。
对，我本来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帮助产后的妈妈恢复身材啊什么的，结果你是因为小朋友有自闭症，然后让自己等于是身体跟心理都更强壮，这样的意思吗？
对对对，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子变强壮之后，身体素质变好，反而意外的收获就是身材变好。反正刚好跟别人对，可是所以也会在所以也常会跟妈妈学员说，先把自己身体素质给 tune 好之后，身材就是你的那个一个
附加
价
值。
对。
这很适合今天主题，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要讲为什么要有核心。
对，
为什么要有核心？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分享。然后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下面留言，留言 Q&A 的话，等一下我们的话都会回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子。好，哇，所以我听起来真的觉得很特别耶，就是所以那来找你的妈妈也是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她不是主要为了恢复身材，而是因为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状况，自闭症或等等的，然后来找你吗？
也有这样
的，
对，也有人就是这样看到我，或者是因为我之前曾经上过 Selina 的节目，然后大概有人看到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会来私讯问我一些关于早疗的事情，或者是对，或者是这种就训练的事情，对。然后也有妈妈是看到我就前后差太多，然后对，也会
想怎么说怎么差太多。
那个到时候可以私讯看照片，我有
说身材的部分是不是，
对，身材部分，因为之前就蛮胖了，然后我
搜寻什么，搜寻什么可以找到，就你的名字，
对，搜寻我的名字，就是也可以找，对，可以搜寻卡卡妈妈也可以找到，然后
卡卡妈妈好，
对，我有些学生也是就是我当初以前我在产前也是很容易复胖的体质，就是反反复复像溜溜球一样。可是后来自从接触了肌力训练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复胖了这样子。
哇，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蛮意外的收获，当初没有想到会变成还不错，蛮多的那个蛮多的不错的收获这样子。
很励志的故事耶。
对，
那卡卡教练除了就是妈妈，就是产后的妈妈之外，有没有也接触到一些孕妇？因为其实孕妇蛮多都会有一些下背痛的问题，
也有
怀孕中的，
对，
有孕妇学员，有，对。
那你自己觉得对于这种孕妇他们这个肌力训练或者做一些
有没有特别注意什么？因为很多妈妈她可能就会担心，嗯，对不对？怕这个动了胎气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主要是先会评估一下妈妈的情绪是本身比较属于还是比较属于容易紧张的，还是说她个性比较，嗯，对比较那个
大啦啦的
、嗯，对，然后再来就是看她家人的接受度如何，
嗯，
对，
哦，
嗯，然后看她家人对于重视的这件事情 O 不 OK，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也会转介他们去做一些比较大家可以接受，比如说像，
嗯，
一般的，比如说就是飞轮啊，或者是孕妇瑜伽之类的，嗯，不一定要肌力训练啊。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观念没办法接受的话，
嗯，
那我们也会就是。
所以你第一个考量还是会先看那个他的观念上是不是能够接受孕妇做肌力训练，然后再来当然就是一些医疗上面的条件嘛，
对对对对，
当然是胎儿是稳定的，医疗上面没有问题，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很接受这些观念。是没有问题，是可以做的。
对，是可以做，就是一般人他只是多了，
嗯，
他只是多了个重量在。
是啊，
对。
可以，这时候做自体重量的重量训练是不是特别有帮助？
对，就是
自己多了一倍的重量
啊。对啊，就是就是就想象说我们现在肚子装了一颗大气球的感觉。
对。
对啊，那我觉得其实孕妇就是一般人，然后其实就是照一般人正常训练。如果他之前在产前就有在重量训练的话，其实就一般做，
没有需要特别小心或避免的动作吗？
哦，有，就是比如说就是比较容易像晃荡类，像那种
晃荡类，
比如说像
甩
壶铃那种的，
哦，
对，甩壶铃那种的，哦，对，那种会比较就是需要小心，
需要危险，
对，
嗯，
其他的或是弹跳比较冲击性比较大的，
嗯，
那其他部分就是真的照一般正常的人来做就好。
哦，嗯，OK， 好，太棒了。
应该还是会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周产期的并发症啊，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子痫啊，子痫前症啊，或者是有些妊娠的高血压啊，这种有些假如在医疗上面有比较多的并发症，可能还是会小心一些。
哦，这个就是会，就是都会跟因为每个学员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就每个学员会特别的注意这样子。所以我手机会装那个孕妇的 APP， 就是每个孕妇有个名字这样子，
oh.
然后就会大概知道她的周期到哪边啦，啊， oh. 哪边要特别注意这样子。
OK，
对，
嗯。其实外面那个皮亚提斯的那个 studio 很多都是在专门在做产妇的啦，
对啊，
所以基本上是应该是，对产妇来讲应该是可以做运动的，她只是有一些就是禁忌症要注意这样。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啊？就是孕妇做重量训练的话，
我真的觉得他们一般的来说会体重会增加的比较慢，比较不容易突然就是胖起来这样子，
嗯，
对，就是，然后也比较不容易腰酸背痛，就是会，比起一般孕妇就是他们不舒服的症状会比较少一些，
是，因为很多孕妇到最后真的是腰酸背痛到不行，然后也没什么医疗上的人员敢帮他们做事情，
对，
很多药也不能吃，然后很多徒手治疗、运动治疗，然后或是打针还是干嘛的，也都不太敢帮他们施行。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能够配合上一些简单的运动，然后重量训练，把核心强壮起来的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状况。
其实就像单纯的一些心肺的训练也是有帮助的啦，因为很多产妇他们其实都后来会有一些妊娠的一些糖尿病嘛，
对，
他可能这个体重增加得太快，或者是一些荷尔蒙内分泌的变化，会让他比较容易有这个发展出糖尿病的倾向。那只要有一些有氧的训练或者是心肺的训练的话，其实是可以减缓体重上升，对血糖的控制也比较好，因为孕妇在这个周产期期间其实很多糖尿病的用药、降血糖的用药是会有一些限制的，所以单纯是用运动的方式去让血糖比较平稳，其实是一个比较天然，然后也没有副作用的做法。所以我相信，这妇产科医师应该都是蛮支持，只要有这样子倾向，或者是甚至已经在这个危险当中的孕妇去做从事一些这样子的运动。
因为刚刚讲的很好，因为可以抑制那个体重上升的太快嘛。
对。
对，那一些肌肉量跟体重不要上升太快，其实也是可以降低妊娠那个高血糖的一个好处的一个优势啊。对啊。
嗯。
好，我们换小智教练的话，你的族群大概都是怎么样的比较多啊？
我的族群就是伤兵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 来找我的族群蛮多人是大概以下几个，就是比方说他曾经有运动伤害，他可能曾经开过刀，或者是他现在目前正处于某些疼痛还没有被解决当中，可是他又想运动，但是这个疼痛会阻碍他去做他想做的运动。
哦，所以是可行的吗？就是说他还是有很多疼痛的状态之下，你一样可以帮他做训练。
对，那基本上基本上我会透过一些评估检测，然后去找出他的问题，然后试着看能不能就是说先把他的疼痛先比方说降到一定的程度以下，比方说可能三分两分，就是可能有一点点，但是不至于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或者是阻碍他的运动的进行。但是当然最好的是我们会进行无痛训练，就是说他的疼痛的部分要帮他解决，但是我们选择他不会疼痛又可行的他需要的去安排他的个人的客制化的一个课表这样子。
了解。
对、
哦、
对，所以其实来找我的学生通常几乎应该说有七八成吧，就是身上都是
有伤的，
有一些状况的、哦、然后他们需要有一个教练可以去能够帮助改善他这个问题，去处理他的问题。
我觉得好像必须要先做很多了解，就是变得跟医师，他的医师治疗师或他本身的状况可能都要、是不是都要变得去比较深入的去了解、啊、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比较有时候啊，偶尔会遇到比较棘手的那种个案，然后我就是可能会去跟一些医师或甚至物理治疗师去做一些这种 case 的讨论、
哦、
然后再去反复的去调整我的课表或者是评估的方式等等的这样子。
因为我遇到过病人，他就是会觉得说反正就是有两种啊，一种他就是很怕痛然后就不动嘛，就会变成有动作恐惧症。
有这个我遇过。
对
对
对
对
对，这种可能也很多。可是我觉得另外也有一个极端，就是他觉得他就是要就是冲过去拼过去那个痛然后他就会好了这样子。就比如说他负重深蹲，他会觉得这样膝盖会很痛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是硬加上去硬做，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硬做把他做得很过去撑过去他就会好了那种感觉。
我遇到的比较是前者、就是说他们会因为某个疼痛出现了，他就所有的运动全部都立刻停下来。对，然后他们会担心说，哎，我这样子能不能继续练？我这样子能不能如何如何如何？我这样子能不能做这个运动？能不能做那个？这样子。
是。
对，我遇到的比较这种，对于动作恐惧的反而比较多，我遇到的种类比较多。
那你怎么样克服他们的动作恐惧？
就是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还是会调到一个，调到一个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的那个动作模式，就是动作会有进退阶嘛，就是会有一些变化型，然后选择他现在适合可以做的。但又加上其实像我在每次帮学生在训练之前，通常前面一开始来我会先帮他做一些肌肉测试，对，我会先确认说他的那些比方说他的核心肌群啊、或者是他今天主要的那些 prime mover 像臀大肌啊、阔背肌这些东西都是正常帮助。
Prime mover 是什么？要不要解释一下
？OK，Prime mover 就是我们身体做那个高域处理高阈值的动作的那些大动作肌肉。
大动作
通常是做大、
okay ，
通常是那种大肌群。
对，
大肌群，然后负责大动作的那种，像臀大肌、阔背肌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最常讲的这些 Prime mover 这样子。
核心算 Prime mover 吗？
核心他们算是低阈值的、就是低阈值就是说它是比较偏向耐力型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坐着、我的核心可能就已经有在运作，
收缩放电这样子，
对，只是它可能是很少很些微维持我们姿势的，对，
姿势的稳定
性。那接下来如果我开始要做大动作要负重的时候，
对，
就要那些大肌肉群去做一些
启动去带动
一些力量的产出这样子、对对，所以基本上像学生他们开始上课我就帮他做这些测试，那就如果测起来你这些肌肉都是正常强都没事，那基本上应该不用太担心、对，应该不用太担心。那假如我能做的都做了，然后他还是会很不舒服还是很疼痛，我就直接转接来这边做穿衣服检查，
有人先检查，
对对对，就看到说、会不会他里面结构其实有受损，才会变成说他 他的疼痛会一直反复一直出现，或者是我肌肉测试明明都正常的，他一直不舒服，然后要不然就是他会一直反复，可能每次回来都会 weak 掉，都会 fail 掉这样子。
哦，
对对对。
好，因为我们已经开始16分钟了，那大家有随时有问题的话，都欢迎广爱下面可以提问，然后也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广爱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什么要有核心？那是刚刚我们问两位教练，两位专业教练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啦，可能等一下回时再想到可以再补充这样子。对，那要不要来一一解释一下？
好啊。
对。
那我们从第一个
打地基
、我个人认为核心打地基它其实就是一个 foundation 嘛，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基础。那其实我自己对核心的概念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些中轴的一些肌肉，它是维持我们躯干的稳定，那它有一些抗变形啊、抗侧弯啊，然后可以防止我们身体做很大幅度的扭转。那通常这是在我们身体做一些动作或者运动的时候，它预先先启动的一些肌肉。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就比如我们的手啊、脚啊，它就是一条绳子。那假如我们的是绑在一个墙壁上的，那假如这个墙壁是很稳固的时候，它传出去的力量它就不会丧失。比如说你给它一公斤的力量，那这个绳子就会传达出一公斤。但是假如你这个墙是一个很弱的，它会有随着这个摇动而形变的话，那我们的力气其实就没有办法传，对，甩不出，要没有办法传达到远端。那这种动力链的概念呢，其实就可以把它转化到一些运动表现上面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你要球要投得够远，那你本身的这个核心的稳定性就必须要足够。那从复健医学或者是以疼痛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你的这个核心不够稳定的时候，你在做这种远端的，比如说你要伸手拿一个东西，或者是你要弯腰捡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因为这个中轴的肌肉不太稳定，而造成我们的脊椎啊或周围的一些肌肉的伤害。所以我认为这是对我来讲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管是从运动表现，或者是从复健医学、物理治疗、疼痛的概念来讲。
核心，然后我们力气要出去，应该要从核心开始，啪，这样往外传。就是我记得根据研究的话，上肢大概就是我们的核心应该要在上肢的肌肉启动前，它要前大概30毫秒就要先启动，下肢的话大概是前110毫秒。所以就是你要先从这边开始启动，啪，这样子传过去，
对，
会比较顺畅，然后比较好发力，比较不容易受伤。
对，
那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这边发力，这边都没有发力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去扭到啊，或者是一下出太多力啊，比较容易伤到这样子。
对，就是那跟运动表现会有关系。
运动表现会有关系。
嗯
，OK。
那
卡卡嘞，卡卡的想法。
对，
打地基是好像是你先讲的嘛？
哦，对啊。
还是小智先讲的。好像你先讲的。
是我先讲。
对，你先讲。
哦。
为什么说打地基？
对，
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每个学生，你都会让他练核心吗？
一定会，绝对会，肯定。
即使他来说我没有要八块肌，我就是只是想要练胸肌，
对，
也是要练核心。
有这样学生有，
对，
肯定就是有些学生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要花一些时间让他了解，然后当然他想要做的东西还是要给他，只是可能稍微慢一点。对，那过程当中我会跟他解释，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你现在没有把你的核心给练好，那你有一天你势必会遇到某一些阻碍，你又遇到某些障碍，你还是得回来练核心。
会遇到什么阻碍？就是假设他今天就是没有练核心，就是狂练胸肌，
对，
狂练深蹲，然后他都没有核心，那这样怎样？
他可能有一天会跟我说他腰痛。
哦，
或者是肩膀痛，因为其实核心就在我们身体的中轴嘛，就在中间嘛，所以说你的上肢，你要做任何的推拉，你的下半身任何的推拉，都会跟你的核心有很大的关系嘛。那你核心不稳，你核心不稳定，你想要练胸大肌，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那种耸肩啊，一些代偿啊，一些肩膀痛啊。
是，
对，因为像我蛮多学生，他们是就是那种练健美式的嘛，然后他们就是会想要赶快去做那些大重量训练。那有些人他就是一来，他会跟你说，哎，我肩膀以前受过伤，那我其实在一定的重量的时候我会痛。对，那帮他开始强化核心之后，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好像动作比之前更稳，然后我现在那个动作现在不会痛了。 而且我可以做的比之前更重。
哦，
对，然后像有些人他其实到后来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你要一直这么强调这个部分，就有人会直接这样跟我讲。
哦，
对，因为像
回馈，
对对对
对，
像
对、啊、
像我的学生里面也有医师啊，有、嗯、也有那个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然后他一直跟着我练，然后他就是也是我花了蛮多时间一直在帮他就是打这个基础，
是，
对，然后到后面他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就是原来我有核心有巩固起来的话、
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药带这些东西。那、
哦、他本来都会用护药这样子。
他会想说要不要用护药、
哦、
有些人会想说哎、欸、我重量到一定的程度我是不是用个护药比较安全、
嗯、
但是
我看很多去健身的都会真的用一个很感觉很厉害的护药然后才在那边练、欸、
对、嗯、但是我记得我有看过研究就是说、嗯那你绑腰带它不一定能够真正增加你的核心的稳定性，它可能只是让你表层的可能腹直肌的激活比较多，所以你会觉得好像它比较帮助、
哦、
可是事实上它可能以稳定性来讲、嗯、可能不见得真的有到那么大的帮助，而且就算你带腰带、
嗯、
你还是要有办法自己核心自己会启动，
对，
不然你带那个腰带可能就只是挂在上面而已、
嗯、
对啊，
腰带它的用途其实它是制造一个腹内压啦，因为我们的腹直肌它去顶那个腰带，它是一个等长的，就是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啦，
让它
会一个，你会比较有一个 feedback， 你会比较有回馈说你在顶一个东西，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肚子正在收缩，那因为它有给你这个外加压力，你比较容易创造一个腹内压，那腹内压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保护，它就像一个绷得很紧的气球，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下背、我们的腰椎的稳定性、
嗯、
那这个东西它的好处是说，假如你今天的训练目标是要用一个很大的重量制造一个很强的神经肌肉的刺激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的是重量的这个好处，所以你可以借由这个腰带去让你可以
先提供一个额外的
负压，对，让你可以接受这个大重量的刺激、
嗯、是，
对，那但是它不太需要在你一般就是一般的比如说做12个 rep 10个 rep 时候去带这个腰带了、
嗯、
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重量、
嗯、
那当然就是也说没有说，就是说你其实最好还是必须要自己懂得如何去用呼吸的方式去把这个你的就是它是要 bracing 把你的或者是说要让你的这个核心它就像一个四面八方把你的肚子围起来的一圈的一个保护罩这样子，让它收缩，自己创造一个腹内压，那这个应该是在生活中不管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要去 aware 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我不会随时都在举100公斤、
嗯、
可是我今天可能会地下捡一个掉下来的板 铜板，那这时候你还是要记得做这些事情，那
其实它就是一个提醒啦、啊、听起来就是说比较真的大重量，如果你需要一个大重量的好处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腹内压，但是平常不一定需要，
对、嗯、其实就是
不要比较好，
就像比如说急性下背痛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会说
建议他用，
建议大家带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
那其实也是这个、嗯、希望让他有一个制造一个腹内压去保护他，因为其实你肚子你自己可以，其实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你腹内压，当你的腹内压比较大的时候，其实你下背的肌肉会自然的放松，
嗯，
对，所以它等于是帮助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最终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带着一个这个腹腰嘛，所以还是会希望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对，
而且刚刚有提到说呼吸跟腹内压跟核心的关系、
嗯、
这个部分可以多说一点吗？
就是我们的假如说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呼吸有很多种方式嘛，比如说当我们的胸廓吸饱气的时候，它其实这个胸内的这个压力其实就会保护我们的这个胸椎嘛，但是我们的腹部其实也是在吸气的时候，我们假如说忘记怎么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不会让我们的肚子是吸饱的气的，那这时候它就假如你不懂得这种呼吸的方式的时候，你可能你的这个对于下背的保护就会下降，那当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运动健身或者是只是日常生活，就有很可能在比如说一个沉重然后又脊椎不中立的状态下会受伤，所以呼吸的训练其实我相信也是在核心训练中蛮重要的一环。
对，刚刚卡卡好像也有聊天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呼吸 你会 让你的学员练呼吸？
对，就通常没有意外的话，通常第一堂课都一定会带学员呼吸，因为我发现现在、
哦、第一堂课就要先学呼吸，
没有，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就是可能太紧张、嗯、太忙碌、嗯，然后就是呼吸都蛮短浅的。
哦，
对，光他们可能就是你会发现他呼吸是有点异常这样子。
对，可是他们不会很困惑吗？为什么我第一堂课你要教我呼吸？难道我不会呼吸吗？然后你会怎么跟他们解释？
哦，因为我会讲比较白话，因为太专业他们也没办法懂，就会跟那些妈妈说有好的呼吸才会有好的核心，然后大概就让他们看一下，就是很简单的那种解剖的东西，告诉他们说就是、嗯、对啊，就是要让这个气球啊充饱满啊，或者是讲可乐罐的概念。
可乐罐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
你要拿这个，
对，你要拿一个，
对，就是哦，就是。
可以啊，可以。
这个好，对，就是说这个假设，这个是假设这个杯子就像我们的核心一样，就是我们要好的呼吸才可以让这个气就是
比较支撑
你，
比较饱满，比较好的腹内压支撑住，这样
支撑住，
对，
才不会扁掉，
才不会扁掉。
就像那个啦 ，powerhouse 就是那 powerhouse 就是好像一个力量的来源这样子，
一个能量的发电厂，
能量的发电厂的感觉，
对，都会让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好的核心发力，这样子去做从事其他的，不管是重训什么的话，也比较不会有运动伤害。
对
对，这样子。
嗯、那小智这边会怎么样跟你的学员讲核心、呼吸跟核心的重要性？
我会
因为举重需要超需要配合呼吸的吧，
绝对要，
不然很容易整个岔气。
对
啊，
对对，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我会以我自身的经历当做一个、嗯、一个范本来解释给学生听，说什么核心的呼吸这些这么重要，
嗯、
因为其实，在比较早以前，在很多年前，我以前深蹲也是会下背痛的，
嗯，
对，其实我自己就是下背痛，然后也是困扰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不敢就是把重量加上去，
嗯，
然后想说哦，我这时候可能就以为说我要用腰带。可是用腰带好像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哦，
对，然后后来就后来我那时候开始接触 DNS 那个动态神经稳定的那个系统，然后就从怎么样去正确的呼吸开始去启动你的腹内压，开始启动深层的核心的那个
回到婴儿的时候的感觉，
对，
神经发展小 baby 一样的饱满的腹内压，
对，然后再后来再更进一步到像那些起身式啊，像他们那个系统就会有所谓的那个 check it out， 不是那个 check it out， 是那个捷克式起立check it out， 捷克式起立的那个训练，它就是
捷克式起立跟土耳其
很像，都是起身，
哦、
但是他们是捷克式起立，它是用那个小 baby， 他从三四个月大到一岁的那个动作发展的流程下去。下去设计的一种 flow 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一连串一系列的核心的启动啊，从最基础的开始，从呼吸开始，然后到启动，然后再到负重 loading 的强化，然后到后来下背痛这个问题就慢慢就消失了，而且消失之后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然后后来我深蹲可以蹲的比以前更重，也都不需要腰带，也都不会有任何不舒服。
这么厉害，
对，
哦、
对、
okay.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
对，
哦、好，那我们，你不要直接，因为我们时间上有点那个赶，要不要有没有特别？我觉得这个可以讲一下，哎，那个天然的马甲线跟人鱼线，我们刚刚想出来的好处啦，好不好？我让大家那个 brainstorm 就是这个脑力激荡的时候想出来的，好不好？就是。为什么要有核心？可以刚刚讲的打地基，我记得刚刚有稍微提到了，可以预防一些运动伤害。然后再来，它是一个天然的马甲线，天然的人鱼线，其实也有像刚刚稍微提到，就是好的稳定的腹内压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产后的种种好处。
其实就是当然就是现在人想到核心，就会想到那个一些身体形象的一些方面的事情。
身体形象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有八块肌啊，要有线条啊，体脂要很低啊，要。照相好看啊，这些当然都是他可能你做腹部训练的一些表浅的肌肉训练，它可能带来好处，但你要搭配一些适当的饮食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
所以我有一个肤浅的问题，所以八块肌跟核心 可以画上等号吗？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他其实你要把它想成就是说腹肌它也是一种肌肉，所以你让它大块，你要做的是一个肌肥大的训练，代表说你还是要给它阻力，你要给它阻力，你要给它大的重量，你可能要抱着杠铃做一些刺激它收缩的事情。可是你做这些事情是用这种方式，这种训练方式让它变大，可是不代表说你会用它。
哦、
而且因为你并不是在一个很，
我都已经把它练成八块肌了，我还不会用它。
因为我们的核心刚刚有讲到啊，它最被正确使用的时机应该是在执行动作的时候预先先启动的一个肌肉，而且它通常会在一些比较深层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多裂肌啊，或者是像我们的腹横
肌
这些
很
细微的，那腹直肌这种表浅，它的收缩是会，它会有一些动作，它会导致身体的动作。比如说你腹直肌收缩，它会让你身体稍微做一个伸躯干，做一个屈这样，它是可以某些的我们所谓的核心，它是可以做一些形变的。但是我们这边，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大部分其实是属于比较深层的这种核心的肌群。那当然我们训练的时候不太可能说，我就只训练到某一层不训练，它通常都是一起会训练到的。
对，
所以它的附带的好处一定是说，你一定可以接受到一点点肌肥大的好处，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最主要想要的东西啦。那我们这边谈到的前面的什么打地基预防伤害，应该是你要懂得如何启动这个深层的核心，而且是无时无刻都懂得怎么去使用它。那根据
就它是一直随时都处于很稳定，然后很容易被启动的状态。
对，
你的大脑跟这个肌肉好像是有连
结
的。
对
对，其实去看比较大部分的研究来说，其实比较狭义，就是真的最狭义的核心，其实大部分就是在讲腹横肌啦。它就是腹部很深层，比较深层，然后很薄的一条肌肉。如果在超音波看的话，可能甚至不到0.5公分，就是很薄的一层肌肉。那大部分的研究其实就是针对腹横肌，然后就是被证实它可以预防一些下背痛，或是甚至已经有下背痛，它还可以训练它之后还可以改善下背痛。
对。
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力士啊，什么那个整个腹内压，那个就是比较广义的腹横肌，就包括到什么多裂肌啊，甚至呼吸的横膈膜啊，或者是下面的骨盆底肌啊，那都是属于很比较广义的核心。
对，
那腹直肌的话，就是属于这个肌肥大的部分。
它也是一种
也算广义的核心啦，
对
对
对, 對，
但是一般，
但就是它不是我们谈的核心，不是只有这一个啦。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要就是比如说，可能教练在问这个客户要练核心的时候，就是蛮重要，是要知道说他为什么想要练核心，他是想要自己有这个肌肉的线条这个切割度比较好呢，还是他是希望说可以改善什么表现呢？那我觉得这个策略上会有一些不同。
教练真的会用切割度这个字？
因为基本上核心这个东西，其实蛮多人问说核心到底什么是核心、嗯、核心是肚子这一块叫核心吗还是什么、
哦、
但是核心我的理解是有分内核心外核心嘛、
okay.
那内核心就是我们讲的深层的，像是上面的横膈肌、下面的骨盆底，然后周围的腹壁的腹横肌跟腹内斜，然后背后的多裂肌，就是比较深层这种低阈值维持身体稳定的，我们讲说内核心。
对，
那外核心就是像腹外斜肌更表层的，然后腹直肌。然后包含背后的那个腰方肌、阔背肌跟臀大肌，就是这些就是比较
高阈值，
对高阈值。
我觉得用低高阈值来讲，好像还蛮好理解。
对，低高阈值或内外核心，
okay,
而且像我之前上那个 PDTR 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他就说 the only way to unload the vertebra is to load the internal system， 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腰椎的压力减少，你就是必须要启动你的深层的核心的肌群，来让他们扮演这个稳定的角色。
哦，
对，
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就是比如说为什么要 unload vertebra？
对，就是说
减少这个脊椎的负担。
对，
嗯，
对，因为如果你的深层核心的这些肌肉没有去做好它的工作，去稳定你的脊柱的话，那 那你可能就是等于 你的脊椎自己本身在承担这些压力。
对
对，所以你要让它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疼痛啊、骨刺啊这些形变、压迫、退化、
椎间盘的问题。
或者你在训练的时候，你的 loading 都是直接硬生生的压在你的椎间盘上面。
你现在背一个负重，你这些重量就完完全全的给你的脊椎在承担了，这样子
對。
所以你需要去训练一些你的深层。
对
的肌肉，
对，就像刚刚杨医师前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的核心肌群周围那些肌肉就像一个围篱一样嘛，然后他们是来自于各个方向去把你的中间的那个脊柱给保护住的。那当这些肌肉它有在工作、在收缩的时候，他们就是负责承担这个压力的角色，然后就不会让你的椎间盘去受力，所以你就可以去 unload 你的这个 vertebra。
嗯，
对，
哦，这个也棒。
对，的确是这样。
嗯。好，我们再一点时间，然后那个卡卡不是有准备一个小道具？
啊，小道具？
没有啦，我们要讲一下产后，因为这个是 for you 啊，这个是给你的啊，产后的种种好处，这个是你专门在做的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核心对于产后有什么好处？
产后，就是。
哎，来了来了来了！这个我们大家在买
吃芭辣
买莱亚的时候，就都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我们看下教练，我们示范。
示范，我说示范，这个是错哦，就是因为
吃芭辣
。哦，对，因为很多的产后妇女，就是不管是自然产或剖腹产的妈妈，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说，因为我们生产完之后，其实那个都因为很多松弛激素嘛。所以会让肚皮就是松垮垮的，对，
是，
对，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吃真空包的那个肌肉，鸡胸肉，对不对？如果那个真空包被切开之后，是不是你要再把它装回去会有点？
什么意思？很难。怎么？
就是像那个便利商店不是有卖那个真空包的鸡胸肉可以去微波的吗？
啊，哦，然后你说哦，就是整个真空包装的鸡胸肉，然后切开就整个散开了，整个哦 ，OK，
对。或者是说，对，可能就是说，你的衣服要是被一个比较巨、比较大、比较粗的男人穿过之后，可能你的衣服也没办法回出原来的弹性，类似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肚皮的感觉会是这样。对，那所以就是，很多产后妇女都会有，比如说漏尿啊，就是对，很容易就可能咳嗽或者是笑啊，或用力就会不小心就是漏尿
對尿失禁，
尿失禁这样子，因为骨盆底肌就是变得比较 weak 一点。那我就发我为什么讲这个？然后对，然后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这时候其实就会跟他们强调，就是核心训练的重要性。
嗯，
对，然后在
还有一些会有那个什么腹直肌分离、啊，
对，还有会腹直肌分离。
嗯、
那些
怎么办？
对，就是很多妈妈可能会很希望赶快减，就是可能希望可以赶快让肚子变小啊，或者小腹变小，那可能会会看一些对网络上的。
就狂抬腿啊，狂做卷腹啊，
狂做卷腹的动作。对，那其实就是会跟他们讲说，不要太一直做那个卷腹的动作，因为其实卷腹的动作就是腹直肌分离的动作。因为像我们之前在学那个就是孕妇肌力训练的时候，就是教官就是会说，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腹直肌分离的话，就是两只对对，我会请你搓在这个胸，对，做个卷腹的动作，看是不是自己的那个有个那个。像骨沟的东西是超过两个指腹这样子。
我这边有，这边没有，这里有。
对，那就是腹直肌分离。那所以其实卷腹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增加腹直肌分离动作。那这个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腹部的筋膜好了。然后如果你做腹直肌分离，做卷腹的动作的话，就会造成腹直肌越来越分离这样子。
哦。
对，中间的筋膜那个线就会越来越大。对，所以会希望就是
不应该做太多的，
对，不应该做太多卷腹的动作，
哦、
然后对会增加腹直肌分离。
那怎么办？
对，所以其实比较好的那个做稳定深层的运动，反而就是像最基本的死虫啦、啊，或者是棒式啊、这些脊椎中立的，会是比较理想的方式去训练的核心。还有就是腹式呼吸啊，对对对对，然后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这比较就是也可以让。
可是那个会不会重量就比较不够？
重量比较不会，你说
就是死虫式跟棒式的话，
这个我们会把它当做是一个打地基的基础。那你会了，你会使用这些核心之后，你再把这些经验复制到你去做重量训练上面，你也会比较知道怎么运用你的核心，然后就是 对比较不会就是在重训的时候就是受伤。
哦，
因为我觉得核心跟一般的肌肉训练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 loading 不一定是用重量来执行，它可以用它的肢体的延展的度，它就会增加它的这个力臂的长度，或者
就不需要太大重量吗？
就是它的强度的增加，重量应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啊，应该这样讲。
因为我看有些那个练腹肌那种机器，它会也是可以夹到很重很重、啊。
因为那个
有需要吗？
因为那个是一个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六八块肌，就 anyway 反正就是腹直肌的一种肌肥大的训练，所以它需要 loading 嘛。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假如是你说是要让它我们所谓的比较内层的核心的话，它其实是。它的移动的幅度其实都很小，
低于值我记起来。
嗯，对，
因为这些肌肉的，因为
不需要太大重量，
因为这些肌肉说它本来就不会创造什么动作。
对，
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移动一个很大的距离去训练这些肌肉。哦、比如说，你只要四足跪姿，一只、两只对侧的手脚把它抬高，往外延伸，它就是一个，一个不平衡啊，
对，增加一个不稳定性。
对，这就其实这个难度就非常高了。就算你今天你硬举可能。非常重量被提供，你不一定这动作的品质可以做得很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我四足跪翻，我原本是撑着，我用手指着地啊，像蜘蛛人一样，这些或者是我把我的这个变成像一个 pyramid 一个金字塔这样子，其实它有很多种变化是可以让难度增加的。那或者你把时间拉长了、啊，因为这些肌肉要的不是一个爆发力，它要的是一个稳定、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在那边、对，所以你去看，比如说皮亚提斯的训练，它其实都是很小幅度的摆动，比如 hundreds 这种，它其实就是做非常的微小的震动而已。
对，
然后搭配呼吸，所以这种核心的训练，它其实是跟你想象中的重量训练做那种很。等张的训练，那种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Okay. 好，我们有问题了吗？
Fred 想看 Ed 和卡卡的核心。
怎么了、啊？来展示一下，
看自己
展示一下。
请他抖内一下哦。
看你抖内多少。
然后侯中宝医师说想要看杨医师的核心。
怎么搭的？
学长，我今天才刚看到你耶。
然后他们问说，就是请问六块肌、马甲线、子弹肌，有的话就是核心强吗？就是刚刚其实有在解释的那个。
对，
刚刚有没有？刚主要都杨医师在解释，那你们两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解读嘞？
基本上你看得到这些所谓的前锯，像子弹肌就前锯肌嘛，前锯肌或者是你的。的那个腹直肌的这个旁边的线条，你看到它只是代表你的体脂很低而已。对，那跟它能不能在适当时候出来扮演它该有的角色，它能不能够稳定，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遇过蛮多，就是有些可能比较有在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的一些学员，比方说我有带那个台湾特技团的那些团员，因为他们都是要做那种很极限的那种，比方说很多人叠在一起啊，或者是要你要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底下去撑一个人啊，那种很极限的那种运动，你看他们其实线条都很明显，对，可是我给他我指定的核心训练，他还是就是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抓。
哦，真的、啊。
对，而且你有可能你肌肉测试测他的核心，他可能是 weak 无力的，
对，
他有可能在那种时候他是用。某些方式去代偿，
这可以用你刚刚讲的高阈值、低阈值来解释吗？
就是啊，他刚刚的问题是说，
就是六块肌啊、
有那些
马甲线、鱼线啊，那些是不是就是代表有核心嘛？
我会说那个只是代表他是体脂低而已，但是至于说他到底有没有好的防旋，就另外一回事，要
对。
可能要透过评估才知道，
可能有，可能没有，
对对对对，
可能有，可能没有，
对
对,
對，就不一定了。
就是这两件事不能画上等号嘛，不是说你有，因为以前也有遇过一些真的，我记得我上 NKT 那个神经动能疗法的时候，第一堂课，那个时候我们很夸张，就是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办的时候，那时候有17位还是19位来自世界各地，什么英国啊、澳洲啊各地的助教。然后里面好像就有一位不知道是英国还是澳洲的助教，就是超 muscle 的，也是八块肌粒粒分明很清楚的。然后他来测他到那个老师 David Westock 的面前，然后测核心的动作控制的时候，居然是完全没有的。 对啊，所以有核心，有八块肌就不是代表有核心，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核心不是说你有八块肌就叫核心，是刚刚讲的，就是你是不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然后你要做很多运动表现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很适时的、准确的去启动？
嗯，
对，然后这个事情跟你是不是有八块肌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嗯，
对，
嗯。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很多，比如说，假如你是一个健力选手，他们并没有很在意这个东西，而且他们反而是肚子要他的树干是要够粗，他才可以 generate 很多能量啊。所以根据你的
树干要够粗，
就是你的这个
midsection，
真的假的？
对啊，
所以他们要宽宽的这样子。
对啊，健力选手都是这样子、啊
哦。是哦。
不然要怎么制造 powerhouse？ 他的 house 就很小啊，就只是一个公寓而已。你要是一个别墅，你才可以。去站上那个举一个超级重的重量啊！对，啊，刚刚说那个很多，其实运动表现，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 multifactorial， 它其实
很
多啦。对，有它这个可以做很多翻滚，有可能是他从小的这个做的训练，他的 technique 很好，他的小脑连接到很多灵活的肌肉的训练。但是我觉得核心是，当你要突破一个你的技术已经到了巅峰，你想让它更好的时候，你可以做事情。但也不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让你的运动投得越快，你就只是单纯训练核心就可以做到。你还是很多 technique 的东西要学。
嗯，
说你要打网球，你还是要知道，比如说挥拍怎么挥。但是你要当你的动作那个运动品质往上一个程度，或者是你想避免在运动的过程中受伤，那这时候核心就有它的角色在。它也是一个我们复健场的一个 prehabilitation 嘛，就是在受伤前做的这种。的这预先的这种复健是有关系的。
嗯，陈立军医师问骨盆底肌的核心要怎么练？
哦，那这个就请卡卡教练。
这个的话就是会跟跟之前就是蛮多妈妈在参加很多孕妇妈妈在参加产前就是妈妈教室的时候会有那个。教什么凯格尔运动，对，就是有点像是憋尿的感觉。可是后来好像 有些教官是觉得说用憋尿的方式训练不太强大，蛮容易引起尿道发炎的，
对，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其实他的我觉得有个医师有说的蛮好，他说其实最好训练的人会就是你的先生，就是、
哦、
对，就
先生要怎么样帮助太太来训练骨盆底肌呢？
我知道有一种球啦，
那单身的怎么办？
对，还有一个球，对，
如果没有球啦，
你要先讲球吗？
先讲哦，对，有那个就是对，就是那个训练球，就是骨盆底肌球，对，那也可以来做一个手，就是可以放在你的就阴道里面，然后做收缩的动作，就是、
哦、
对对对，从可能慢慢增加秒数，两秒、四秒这样子。
那先生的用法跟那个球是一样的吗？
类似
，
对，类似。先生就是先生可以帮忙 check 说是不是有夹紧的感觉，对，这样子。先生对，因为就是根据就是我学员的回馈，就是说先生终于，就是有来就是训练过一段时间的女学员，那先生就会用，我觉得这个
不是你这个到底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就是他是先练了核心，先练了骨盆底肌之后。然后先生太太觉得很满意，还是说真的是他先生有帮他练，还是怎么？
这叫做 biofeedback 啦
，biofeedback
生物回馈，
真的。
那你不考虑过单身的人要怎么办？
就是刚刚杨医师讲的那个
生物回馈是吗？
就球
球，
突然忘记那个。
他是不是可以接一个 app 还是什么的？
蓝牙。
对啊对啊，现在其实都有接一个 app， 他可以去感知那个压力有没有。比较有没有真的收缩，那可以记录描述啊，
对
对
对，
力量啊。
不，我觉得我可以提供一个别的观点，对，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哪个地方无力，我就是一直 isolate， 一直强化它，一直强化它。
嗯，
对。但是像骨盆底肌无力，或许不一定你的方法只能就是一直收缩它，或许就是你可能可以考虑整个核心一起运作，比方说它的横膈肌、它的腹横肌、腹内斜这些一起训练，比方说透过某些像死虫的运动啊等等之类，让他们全部一起收缩，反而可能比较恰当。因为我之前上那个筋会解剖那个 immaculate dissection 的那个老师，对，杜立他就说那个 pelvic is the slave of diaphragm and internal obliques、嗯。也就是说，嗯、也就是说，你的横膈肌跟你的腹横、你的腹内斜这些有问题的时候，你的骨盆底肌就会跟着它失衡。所以你只光练骨盆底肌，可能效果有时候可能不见得很好。对对对，或许可以考虑这种比较整合性的方式，让他们全部一起运作。
因为男生是不是好像也
做整合的做法一定要做啊？我自己在临床上，我教病人是用另外一个讲法啦，你们听听看。我需要一张卫生纸。好，
男女生都适用。
都适用、
okay。
叫做那个，我会教别人用快乐婴儿式啦，就是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个瑜伽的一个姿势，不是婴儿式哦，不一样，叫做快乐婴儿式 ，Happy Baby， 对 ，Happy Baby Asana。然后的话，它就是我们坐骨凸隆嘛，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碰到椅子的这两个凸的骨头叫坐骨凸隆。然后你想象这个是两个点连成一线，然后你前面你的阴部外生殖器，然后这里是你的肛门，把它再连起来，这样子变成一个十字，所以这样子连成一个十字就变成长这样。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就练习把它这个十字好像一个风筝一样把它顶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就把它吸进去。这个我看到是因为那个张宝慧治疗师的书里面有提到的一个骨盆底肌的训练方式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张宝慧治疗师的那本书。好，反正可是加上快乐婴儿式这件事情是我加上去的，他只有讲那个就是把它吹起来跟收进去这件事情。好，然后我是觉得做快乐婴儿式的时候这件事情好像特别容易启动啦，所以我们就是好，我现在弄一下。好，反正就是你吸气的时候就把它这样，好，你帮我拉着，你就让它这样子顶起来，然后吐气的时候就让它这样收进去。好，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十字一个风筝的感觉，吸气把它顶起来，吐气把它收进去。嗯，让它那个因为我们的骨盆底肌在这边其实长得就是像这样，就是好像一个膜这样子。对，所以就把它顶起来收进去，顶起来收进去，配合呼吸。这也呼应到刚刚小智教练讲的，就是横膈
腹内外，
对，配合你的呼吸，你去让它做一个鼓起来收缩，鼓起来收缩，去活化你的。但你要同时去觉察你有没有哪边动得比较不好，那你可能特别意识在那边让它可以启动这样子。
对，
这个时候，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先生也很重要，不是啊，因为你要真的去。有时候要给他一些 feedback， 因为有些人是感觉不到他有没有顶起来的，真的
球就可以了吧？
对，但是大家就不见得要去买那个球啊。
哦，好，没
有打广告。对啊，先生比较好用啊。对啊，你就是先生帮他一只手放在会阴有一个回馈，然后就想说，顶起来，顶起来，顶这边，顶这边，顶这边，他会比较有感觉。
所以现在有外面有那种骨盆底肌的那个磁刺激的那个机器，
机器
它会让你感受到这种
有啦有啦
的感觉。
对，但是我有做过啊，
所以就是
有橡皮筋，
有点
就是有橡皮筋在弹一下，然后就会骨盆底肌丢一下这样的感觉。
哇，
我有做过啊。
现在帐篷就这样凸起来，凸起来。
对。好，但是那个不便宜啦，如果你真的很需要的话。
还是拿橡皮筋来弹骨盆底。
但是那个是有 study 的，而且也可以啊，还是我们自己做一个。
拿橡皮筋弹骨盆底。
对。好，太好了。
好，核心似乎是 stabilizer 还是 prime mover， 还是跟这个核心的关系这三个。
应该要看它指的核心是内核心还是外核心。内核心就刚刚讲的嘛 ，stabilizer， 把你的脊椎稳定嘛，然后你再表层一点这些 prime mover 去做动作。对。
然后核实深蹲的时候要用冠军腰带。
小智，
我们会这个通常要挑战到比较，比方说90%EIM 以上比较有这个可能会需要用，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像我体重85嘛，然后我深蹲160都还没用腰带
哦，
都还不用，因为核心一直有在强化。但是以前没有在强化的时候，我可能120、130我就要上腰带了，所以其实这个蛮因人而异的。对，不过通常就是在那种比较很接近你的 ERM 的时候，会比较有可能会需要用到。对，
加压的。
其实蛮有些人他是认为说核心的训练就是你在做这些多关节的运动大重量，他自然而然就会训练到，你不需要再独立出来特别训练它啦。所以 对，所以假如你是用这种方式，那你可能就在做不是太挑战性，你就把这个腰带拿掉，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那个
核心
啊，比如你负重的行走啊，比如说你拿两个很重的壶铃，然后走20公尺，它也是一种核心的训练啊。所以核心训练绝对不是就是你只是你想象中的很静态，它也可以很动态，它也可以很结合很多很你平常在做的动作的训练。单侧拿了一个很重的重量，这种相似的行走啊，这种都是一种核心训练。所以，就是它的策略很多啦，会有点取决在你的教练或训练者的信仰，或者是他接受到的教育。不过我觉得都是一种可以做的事情。
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啊，就是你那个小智教练刚刚不是一直就是说你有一些运动伤害的伤兵嘛，或者是说手术后的一些学员。
对。
那假设说他们在做负重深蹲的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比如说膝盖啊或腰啊开过刀，或者是脚踝扭到过，就是有一些比较结构上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他深蹲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膝盖就是会不自觉的弯，或者是没办法好好的发力，两边是不对称的。
对。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去处理啊？
我会先做一些动作筛检，就看说他这个膝盖内塌是来自于他的脚踝，还是来自于他的髋关节有问题，或者是他那只脚是没问题，他是因为另外一只脚的关系去而有状况。其实就是一个脚踝内扣，其实一个膝盖内扣有蛮多种可能性的，他的上到下都有可能去影响到他。
对，
所以这时候就是透过动作检测去筛检，然后最后再下手测试说到底是哪个地方在作怪这样子。
OK，
对，
对，其实就是好的教练就是会有很多降阶的动作，他没有哪一个动作是一定要做的、啊。比如说你也可以前面给他一个铁杆，他扶着的深蹲，他也是一种深蹲啊，扶着一个铁杆后面背重的，或者用这种
safety bar，
不会有，可是不会有那个学员就是我就是要做到那么，我就是要突破160，我就是、
可能我的学生没有那么 aggressive，
真的吗？
对，
好，
不过一开始做一些器材也可以啊，
对，
器材还是它的好处啊，
对，有轨道的，
对。
对，陈律英是问刚骨盆底肌的问题嘛？他说，那练背杠深蹲的时候也是吸气，然后骨盆底肌凸起吐气，站起来的时候收缩吗？
这个我不确定哎、欸，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个是我让我的病人，就是我检测结果，我检查结果发现他是骨盆底肌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请他先练的一个动作，就让他的呼吸跟他的骨盆底肌是 aligned 的，是比较平衡的，然后他再去做他的一些要训练的动作。我没有特别跟他讲说你要随时都意识到吸气的时候就一定要顶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就一定要收回去。但是我想他多练几次，有一点点这种习惯也是会有好处啦，因为这个是比较符合生理性的一个机制这样子。
还有四个问题。请问颈椎肌群有核心吗？
颈椎肌群有核心的意思是说，
就是这里有没有核心，有没有要练的核心？
有没有练的核心啊？
我觉得这边的肌肉比较是稳定，一些局部的稳定深层的肌肉，所以这些
我们就是用刚刚的那个稳定者低阈值的 stabilizer 跟高阈值的那个 prime mover 的概念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去延伸吧。
对，可他可能这边的肌肉他没有办法引伸到四肢的动力，
是啊，
那动力链他可能没有办法传导到那边去。
对，
但他的确还是有些是你必须要去训练，只是这边的训练又更 dedicated， 因为他肌肉都很小块。所以他可能只就是你光是你做很等长的训练，他就非常已经足够，让你的这个颈椎就是肩颈酸痛问题有改善了。那我们这边也不可能真的是训练到，而且这边你只要一加重，通常会手还会收缩都是斜方肌啦，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把这个收缩都就是嫁祸给这个斜方肌。
我在健身房看过有人练脖子的，就是有个。套在头上，然后挂一个重量去做那个 extension， 这样有看过这种？
我看过以前 model 要练，不是在头上顶一本书，这样走路，那个也就是在练颈椎的稳定性。我觉得一样， 我觉得像刚刚杨医师讲的，就是我们传统定义上并不会讲说这里有核心啦，但是、嗯、对，顶多就是刚刚讲的，你如果说比较那些比较小的肌肉，它是需要稳定性的，然后它可能也是低阈值的，或是对抗你的一些形变的那种肌肉是有啦。
对、
嗯、但是我们不会，好像不会叫它核心肌群。
不过我们在肌肉测试里面蛮常发现，有些人是脖子有一些问题，然后影响到他的核心的，甚至他的捏的关节、颈部跟就归周一起看这样子。
对啊，对啊，甚至你可能可以看看是不是其他的关节的稳定性影响。
然后芝麻问，因为刚刚那个卡卡有说到就练呼吸嘛，然后。有遇过学生练呼吸练到过度换气的吗？
哦，练呼吸练到过度换气，那就是练的不对啦。
倒是没有遇过在肌力训练上面比较没有遇过，可是倒是在救生员训练班有遇过过度换气的人比较。
为什么呢？他当时发生什么事？
就是他可能太紧张，然后就是过度换气，到最后就是真的不能呼吸，就是会发现他整个 面色苍白这样子。对对对，在反而是在游泳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样过度换气的现象，在陆地上倒是还没有，就经过我专业的那个指导过后，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对，还没有遇过这样的现象。
你会怎么指导呼吸啊？可以简单讲一下吗？
就是会请学生把手放在那个，就是我们
那个前
上
前
上
前
上
肌
的
内下
一点的，对不对？
对。
然后请他就会请学生平躺，然后就是吸气，然后想象把就是气球顶起来，然后吐气的把气球就是消下去，这样子的方式让他们慢慢的对去知道就是吸气，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核心是张开然后收缩的这样子，先让他们知道有意识到这样子会比较好训练。对，然后如果希望他们知道核心用力的感觉，可能就会请学生做咳嗽的动作，咳一下，那个就是核心用力的感觉，就是会讲的比较具象一点的。
嗯，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的那个感知是比较都蛮微刻的，所以都会尽量他们是用手去做触觉的动作，然后会比较知道
引导他，
会他们比较知道在干嘛。对，不然讲太多，他们可能
对，很抽象，
对，很抽象。
因为其实呼吸的训练，或者是像专业教练啊，或物理治疗师教呼吸，基本上一定都是让他往比较有意识，然后比较深层、比较慢，然后比较深层的方向去走啦。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发生过度换气的情形啦。过度换气通常大概是比较有点恐慌啊、紧张的状态下比较容易发生。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遇到紧张，你觉得你好像呼吸不到空气的时候啊，你如果过度换气的时候，你的气体交换都是在这里，你就是一直吸吸吸吸吸吸吸，你的肺其实是完全没有吸到氧气的，所以那是一个无效的呼吸。所以越遇到那种时候，你真的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你以前学过的这些技巧拿出来，做一个比较深慢呼吸，你才能够真的吸到氧气，才能够把你的情绪稳定下来。那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你这样的深慢呼吸，它的效果跟那个赞安诺 Xanax 的效果差不多。
Okay. 然后那个 Magus Angela， 他们来报道。
哦、oh, ，Angela 还有 Mega，
对。然后刚刚就是颈的这个核心是颈曲肌 longus coli。
Longus coli，
对啊，颈长肌。
然后最后
有我以前有人教我什么，他就说真正要用那个训练你的 longus coli， 就是颈椎长肌的话，颈长肌的话就是要在镜子面前练习这个 SCM， 就是胸锁乳突肌，不能动，不要看到它收缩啦，应该就是说在镜子面前训练它，不要看它收缩，但是你的头是可以慢慢往前屈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在用你的颈长肌，但我觉得很难，我觉得那个需要一点时间。
肌肉测试测颈长肌也是，
就是这样测啊，对，但是对就是微
屈，
对，就是你要训练自己这条肌肉是微屈的，然后那个其他的肌肉，包括胸锁乳突肌是相对不要动那么大的，对，然后而且颈长肌，你知道我们超音波检查什么时候会去看颈长肌吗？ 就是要去治疗那个性状神经节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经常期，所以它跟自律神经啊是很有关系的，嗯，所以你那个肌肉，然后很多时候打针打到那里的时候是很粘黏、很僵硬的，所以很多人那块肌肉就是很奇怪，就是它又跟它附近的筋膜很粘黏，但是它本身那个肌肉你测试起来却常常是无力的，嗯，对，所以这种肌肉就是最麻烦，就表示你那样肌肉是常常不用的，就它不用嘛，所以它无力，但是它又很紧，就是它跟别的地方又是粘黏的，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运动虽然说很难做，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可以练习活化一下你的紧张肌，对你的颈椎痛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
最后一个是麦拉问说，请问随时都在错误启动上斜方肌的人建议怎么练？
再讲一次，
随时错误启动上斜方肌的人，要建议怎么练
？OK， 就是现在的生活太紧张了，大家都是一直处于高凌风的状态，一直很启动你的上斜方肌，一直错误的启动，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会用那个我们 NKT 的逻辑嘛，就是，他如果真的那么喜欢跳起来的话，那可以先去放松他，可能自己拿那个按摩球或是任何工具，嗯，任何方式去放松你的上斜方肌，嗯，先让他不要那么的活化，让他 count down，
对，
然后你再去练你想练的那些地方，他比较不会一直想要跳起来，因为你没有先让他 count down， 他就一直想要出来。
对
对，
卡卡嘞，有什么想法？
基本上就是跟小智一样，对，就是这样的方式。
对，
好，那杨医师
可能会，我是会跟病人从一些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些人体工学去调整吧。
哦，
对，我常比较常在整件事做这些事情，然后只要是生物力学的评估的话，我还是会请物理治疗师做。
对，
或者讲前面假如是说一些放松的事情的话，但当然，医师就有自己的很多方法，你要做一些仪器，或是你要打针，什么都可以啊。
我的那个，因为吼，通常上斜方肌很紧这件事情啊，在复健科通常会先联想到那个上交叉症候群啊，嗯，就是 这种的，嗯，嘿，对，所以会可以用这种概念去想的话，就是比如说先放松上斜方肌，然后修小肌，然后去强化一些它对应的肌肉，哦，那除了那个上交叉症候群里面所讲的，比如说颈部的前面的肌肉啊，或一些比较深层的肌肉之外，也有人认为它相对应制衡它的肌肉是那个下斜方肌还有前锯肌，
嗯，
所以其实可以做一些下斜方肌或者是前锯肌的一些训练，
嗯，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那个什么那个周周老师。李耀周老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呼吸》嘛，就是讲启动筋膜的开关，《呼吸》那本书，他里面有举到一个特别的例子啊，就是说他有一个病人，这应该可以讲，因为他都写在书里了。反正就是有一个病人，他就是每次只要开会干嘛的时候，他就会整个上斜方肌很紧绷，然后就会很痛，很不舒服，是会引发颈椎痛跟头痛的那种，就是他真的很紧张了，会很头痛。他每次开会要上台报告要 present 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难受，然后他后来就是发现跟他的呼吸有关，他就是因为他会憋气，然后他会整个人这样子。那个个案，他后来就是有做了一些基本的那些肌肉的放松之外，其实他后来也是调整呼吸之后，他的那个上斜方肌的症状才彻底改善。嗯，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医师、治疗师、教练的评估来决定要怎么样处理。
Angela 推荐《呼吸 3.3 秒的奥秘》这本书。
哦，oh， 谢谢你，《呼吸 3.3 秒的奥秘》
的奥秘。然后，斜方肌可以打针吗？就是因为曾经遇过别人的学生，一直觉得那块很重，想要打肉毒把它消掉。然后侯医师说，听说跟 Mandela 有关 ，FSM 的
练。哦哦哦，对。
然后要先放松 SCM 跟Scalen。
对。可以打针啊，那个我蛮常打的，可以打。然后FSM 就是定频微电流啦，定频微电流的话，因为认为那个斜方肌是从那个第十一对脑神经叫副神经来的嘛，所以它开的频率就是很特别啦。因为吼，定频微电流它，因为它每个器官每个组织就是有一个频率嘛，那大部分的肌肉啊就很神奇， 它就是会有 AB 两个频道，它大部分的肌肉要放松的时候啊，它会一个频道给40赫兹，就是消炎的频率，然后另外一个频道给396，就是神经的频率，然后就是发现40跟396可以让几乎所有的肌肉都放松，唯独两个肌肉不行，就是斜方肌跟胸锁乳突肌，然后他就发现这两个肌肉用这个频率不行，那怎么办？后来发现另外一个频率可以，就是 A 频道用40，然后 B 频道用我忘了是多少啊，94还是多少，反正就是那个 Madala， 就是眼脑的频率，才有办法把这两条肌肉放松。所以这也提到刚刚那个讲的啊，那个人他为什么上斜方肌会紧绷，然后呼吸会憋住，所以那跟生存有关啊，因为眼脑就是跟呼，它是生命中枢嘛，它是脑干，它是生命中枢，就是跟生命有关系。你觉得你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上斜方肌才会收缩。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你的情绪、你的生存危机感、你的恐惧啊，那些恐慌的东西比较 calm down 的时候，你可能才能够比较可以跟你的上斜方肌相处这样子。
好，我们说就是很难找到就是能够这样帮患者训练的教练，要去哪里找啊？
要去哪里找呢？赶快再介绍一下。
可以
怎么找你？
透过脸
搜寻到你
脸书，
怎么搜寻
我的脸书发私讯？
脸书叫什么啊？
ED:YANG。
OK。
对，但是可能请帮我就是注明说在这个直播看
到
我
的，
对，不然我可能就不会回应，
就不会加朋友。
对。
哦，那卡卡哈。
哦，那就打卡卡妈妈就可以找到我。
卡卡妈妈。
对。
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好。OK， 然后预告明天有花精。
OK， 明天的话一样就是我们的那个Aiden 哈，就是花精疗愈师，对他要跟我们重新上线，要再跟我们介绍有关于情绪。辛巴赫花精的一些介绍哈，辛巴赫花精是算是花精的疗愈中很重要，而且是很新的理论，跟当初最早巴赫发明出来的理论就是有更多的延伸跟设计，有更多的不同。好，那也有市面上也有两本书是专门讲那个辛巴赫花精的理论，所以如果你对花精有兴趣的话，欢迎明天一起加入直播。好，然后今天的直播虽然我们已经结束了，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再分享出去，然后让他们可以看这些重播，然后相信对大家都有很棒的收获。好，
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
下次见。
感谢小子，感谢卡卡。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